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先拿出讲义，编号002。请翻到页数67页。俱舍论的第一品，分别戒品，主要是谈整个法体的内容，当然是大要性的去说明。所以先以五蕴，先以五蕴来做切入点。谈了五蕴，也顺带说明了跟十二处十八界的关系。当然，五蕴跟十二处十八界的涵瓜范围并不一样，蕴本身只说明到有为法的内容，一切有为法的内容，但是十二处或十八界它更包含了无为法。在讲义67页注脚225刮胡二，大毗婆沙论的引文中正巧出现了我们常听到的将一切法中分成五位。论文宗师以五事，就是五个项目来去说明一切万法，也就是色、心、心所、不相应行，还有无为法。对于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人，相信比较熟悉的是以大乘的唯识学，尤其是白法明门论等等，直到说五位白法这样的一个名称，这样的名称。我们在部派里面呢，多半我们比较熟悉的，他们只列出了五位75法，五位75法。所以在黑板上大要的从数目来去做比对，当然详细的内容就要看古德或者是现代人整理的一些著作。在俱舍论里面并没有在任何一个脉络直接去说明这75法的内容，没有。尤其比如说心所是善在各品中去说明的，但是借由后人的整理，可以说以有部为主的主要是谈75法。特别强调比较特殊的地方，以我们黑板上所列出来的，在心，也就是心事、心王，他只列出一，这是比较特殊的。为什么说比较特殊呢？虽然部派他不去谈莫那或者是阿赖耶识，但是至少我们也知道有六个事吧。但是为什么在五位75法中，他心法中只列出一呢？这个道理跟我们之前提过的有部他们主张在一有情的身心相续中，一刹那只能有一个心王，一个心王，就是心事啦，一个心事，一个心事出现。所以他是否认一个有情身心中在一刹那会有恶心聚起。如果大家有西贝塔或者是可以上网去搜寻的话，你可以去检索恶心聚起或恶心聚生或者是恶心聚行，在发智论、大毗婆沙论，或者稍微更晚一点的杂阿毗昙心论等等，都可以看得到。比如说他会谈相应的时候，心王可以跟心所相应，心所可以跟心王相应，心所也可以跟心所相应，但是不可能会有心王跟心王相应。比如说不会有眼识跟耳识相应，他的理由就是站在 一个有情在一刹那只会有一心现行而已。当然还有谈到其他的内容，如果大家方便检索电子书的话，应该就可以找到。好，所以基于这个理由，他们的心法、心王只列一而已，个体，他的个体只列一，在一刹那只列一。那心说法他有列46个，有列46个，不相应行法有列44个。心所跟不相应行，这个是统摄在五蕴中的行运。反过来讲，行运中它有包含两种，一种是与心相应的，另外一种它是非色非心，不与心相应的，我们就称为不相应行法。好，那么无为法呢，它只有列三种，只有列三种。好，所以色法11，心王1，心所46，不相应行法14，再加上最后的三种无为法，总共就有75种，75种法。好，利用这样简单的说明，算是前情提要回顾。接着我们看到第三份讲义，在讲义的右上角是标编号003，同样是俱舍论卷一戒品第17颂到第21颂。在第二份讲义的第二大科，它是先说明诸法的体性，底下的第一科是种变体性，现在进入了第二科，也就是第三份讲义，讲义的第70页。第二科是在说明它的名跟义，解释它的名称以及为什么这样的命名。好，看到论文，以说诸蕴及处界色，当说其义，此蕴处界别义云何？宋曰：具声闻种族是蕴处界义。简单的讲，为什么称为蕴呢？因为它是具义，积具义。为什么称为处呢？简单的说明，它就是能够生，能够升起心心所法的一个门径。为什么称为界呢？以俱舍论的角度来讲，是说种族义，种族义有点类似就是种子。俱舍论的定义会跟婆沙以种类来说明界有点不同，等往后遇到论文的时候我们再来说明。接着来看长行的解释，科判一是辩说明理，先解释蕴。好，看到经，看到论文，诸有为法和合具义是蕴义。接着引契经说，诸所有色若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劣胜远近，如是一切略为一句，说明色蕴。由此具义蕴义得成。简单的说，为什么将这些色受想行识称为是蕴呢？那么他先引了契经来佐证，也就是契经佛曾说明这样的一个内容。什么叫色蕴呢？色从时间上来分成三世，从有情或有情之外分成内外，那从还有它的粗细等等这样的内容，那么将这样的所有色总略为一句，因此称为色蕴。所以 依着世尊所开示摄蕴的内容，可以看得出来，蕴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来解释成积聚，五蕴的蕴，它的一个白话说明的话，就是积聚的意思。关键是在契经强调的，如是一切略为一聚，称为摄蕴，这样的所有摄略为一聚，称为摄蕴。所以以聚的意义来解释蕴，这样的一个道理是能够成立的。好，在注脚的第四，在古德的解释当中有特别强调，这样的积聚意并不是把法体积聚，而是积聚它的名称。为什么呢？他有解释，因为法体它是一种静态的存在，你无法去积聚它，所以解释经文以有部的道理，应该是要说明略具其名，而不是具其体。至于注脚四的刮胡二，是引出大毗婆沙论相关的内容，这就请大家自行参阅了。接着聚舍论文呢，就解释这一段契经中所提到的诸所有摄中，依着时间乃至于胜劣等等，这样的名相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好，请看到讲义72页。第一个先说明了过去、现在、未来，什么是过去摄，什么是未来摄，什么是现在摄。对于有部将法分成三世，在婆沙的论义里面，他有提到所谓的四大论师的看法，主要呢是采取事有的，事有从作用上来去说明法体的三有为法的三世，不是从本体上。好，因此这边所谓的三世门来去说明过去摄、现在摄、未来摄，也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道理。论文提到，无常已灭名过去，若未已生名未来，已生未谢名现在。所以这是从法的作用上，如果已经泄灭过去，已经泄灭了，它不再作用了，这个就是过去摄。那么如果这个法的作用呢尚未升起，这个称为未来摄，还在还没有来，所以称为未来，尚未来，还没有来到现在了。那如果法的作用已经升起还没有泄灭，这个称为正处于现在的摄。那什么是内跟外呢？它从自身跟除了自身之外来去做说明。好，所以自身成就的称为内，那如果是自身以外的就称为外。那么这边的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注脚七普光聚舍论记的引文第二行开始，自身成就名内，不成就即他身，还有非情，就是我们讲的无情物，这三类名外。那这是第一种解释。当然这一段文它牵扯到一个观念，是我们往后在不相应行法会提到的所谓的德或成就的观念。自身成就的就是跟我们有情还有直受关联的，这个称为内。 举个例子来讲，假设我今天的头发还粘在我的头皮上，这个就是他跟我，我跟他的关系是有成就。但是呢，如果我把它剪掉了，或者它脱落了，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自身不成就的情况，其中一种情况了。那么还有就是其他有情身以及无情物，这个都称为外，这个都称为外。那么因此俱舍论记他就引了集一门主论卷十一来做说明。他说到，若色在此相续，以德不失名内色。那什么名外色呢？在此相续，相续就是指有情身心啊。若色在此相续，或本未得，或得已失，这两种情况，或者是在他相续，他相续就是其他有情，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有情都称为他相续。再来呢，就是若非情数，就是我们讲的无情物，这些都称为外色。好，所以这个是对内外的第一种说明。第二种说明呢，是约十二处来说，那么内就是指五根，外就是指六境，它的尘。我们多半看到的，多半看到的一些解释，都会从十二处中的五根或六境来做说明，就是根跟境来说明内跟外，这是一种比较普遍上的解释。好，接着看到第三门是变色的粗跟细。什么是粗呢？他说是有对名粗，无对名细。有对无对的意思，在往后提到有对有分三种，第一种是障碍有对，第二种是境界有对，第三种是所缘有对。那么障碍有对呢，就是指五根还有五境，眼耳鼻舌身根，还有色声香味触五境，这样的物质法，它彼此间是会占有空间，具有体积，互相有执碍的，互相会障碍的，这个称为有对。那么除了这十个界之外，其他的八界都是称为无对。也就是说，如果以十八界来分的话，障碍有对是五根与五境，那么其他的十八界都是无对法。这个是以障碍有对，障碍有对来做区分。如果是以境界有对，或者是所缘有对，那么内容上就不同了。这我们等往后的提到有对的说明再继续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事后参阅我们讲义的第五份的第一页，就会有提到了。那在注脚九是引集一门主论提到的粗色与细色，粗色与细色的说法，他论文中是以互相对待的来去说明粗色跟细色。举个最直接的例子，色界的色相对于欲界来讲是比较细微的，所以他说论文里面提到说，若观待色界色，则欲界色名粗。反过头来，若观待欲界色，则色界色名细。好，那下面的提到的不细色，不细色就是无漏的。好， 色法呢，如果以系的这个诸门分别来说明的话，又有分成三界系还有不系。不系也就是它本身是无漏。那什么是不系色呢？我们有介绍过无漏色是什么？世尊的色身吗？不是，绝对不是。我们有介绍过所谓的无表色，里面无表色呢，比较特殊的，从律语来做说明的话，有欲界的别解脱律语，还有世间的有漏的定供界，另外第三种是道供界，也就是无漏律语。无漏律语也就是这边所提的不系色，不系色。好，所以相对于来讲，色界色对于欲界色是比较微细，但是呢，不系色相对于色界色又是比较细微的。这边当然不会去谈无色界，因为站在有部的观点，无色界就是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色法，所以以这样的比较只谈到色界色相对不系色。好，所以第一种出系门的标准是以有对跟无对来做说明，第二种呢是以相待，相待就是集门诸论所列出来的内容。然而在这边就产生了问题，所以世亲呢就接着假设这样的一个直难，他提到若言相待出系不成，若言相待出系不成，为什么会说出系不成呢？站在有部的观点，不能以这种相待来去做说明，来去做说明，他无法去安立一个法体，一个法体站在有部的观点，它的体性是怎么样？必然的。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刚才也有提到，世尊即使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他的色身、他的五根、他的五事，仍然是怎么样？有漏的。不会因为他成就佛道之后，就把这样的一个法体的体性给改变了。那么同样的，以这样的一个逻辑道理来看，有部如果要去说明某个色法是出或系，也不就不能怎么样，有这种比对的方式，相待的方式。所谓相待的方式，就会说，比如说以欲界色，更正，与色界色来讲，原本它是系的，相对于欲界色来讲，可是如果从一个比较的角度，跟不系色来讲的话，它的这样的一个粗的细的性质就被怎么样，就被似乎被怎么样转变了，就被转变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句话，若言相待粗细不成，这样的一种以互相比对对照的角度来去做说明的话，你这个个别的法体就无法去成立。好，接着呢，论文就去做出回应了，就去做出回应。他说：“此难不难，此难不难，所待异故，待彼为出，未尝为系；待彼为系，未尝为出。犹如父子苦集地等。”论文似乎在很老舍，好，那训练我们的口才一样。什么是代比为出未尝为系呢？我们可以看到注脚十二或者是十四也可以，它的意思就是说，当甲相待于乙，说甲是出的时候， 他就不会同样是相待于乙而说甲是细的。对照组呢，意思就是说甲对照乙，如果说他是粗色的话，他为什么能说是细色呢？一定是对照乙以外的丙丁等等而说他是细，他不可能对应于同一法而说有粗细之别。所以在注脚十二或者是注脚十四，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我们可以先看注脚十二引文中的最后一行，此难不然所待异故。他说如桃待彼早为初，就不会未成，就是不成没有的意思，未成待早为细，就是桃子跟那个小枣子枣子来做比对的话，桃是稍微比较大一点的，所以称为是粗色。桃子相待于枣来讲是粗，所以它不会没有再相待于枣而被称为细。同样的，桃相待于瓜，可能西瓜或者是南瓜等等，那么桃呢是比较细小的，所以它也不会再相待于瓜而说桃是粗。好，那么这样的一种相待道理呢，他举了世间大家所共许的一个例子，就是父子的关系。父子的关系，某一个人相待于他所生出来的儿女，他称为父，但是呢，他对于他的亲生的父母亲就称为什么子。所以犹如父子所举这样的例子，也就是要证成所待异故，所相待的所比对的是不同，这个称为所待异故。好，那苦集地，举的苦集地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般会容易理解说苦地呢是果，极地是烦恼因，对不对？但是从阿毗达摩更严谨的定义来看的话，请看到注脚十四的刮胡山，会很明显。好，这边所引出的论文提到什么称为苦地呢？诸有肉形，它是三苦合故，三苦就是苦苦坏苦行苦，与三苦合的缘故，这些的一切有肉形就名为苦。那什么称为集呢？他说集苦行的体，这样也称为集地。也就是说苦行就是指被称为苦的这些有肉行啊，上面被称为苦的这些有肉行，这样的一个体，这样的一个体性，它本身也名为极地。那么下面就有引经文说，经文里面常提到说爱呀，或者是其他的烦恼为极呀。那为什么你这边讲说有肉的五蕴诸行它称为极呢？好，他论文就说契经里面所讲的是从比较甚比较特殊特甚的一种道理来去说明爱为极地。那么事实上理实所于亦是极地，也就是除了爱之外其他的有肉行也是极地。那么下面他就引了很多契经来做说明了。好，那最后总结到故非为爱为极地体。那刮胡氏的俱舍论文呢，同样是提到五取蕴中，如果从它的一个结果来说的话，就称为苦地。同样的，五取蕴如果从它的因性，也就是它能去生作为生起果法的这个条件，这样的一个因性 来去说明的话，也就是称为极地。因此从这段论文也可以看出，苦地跟极地两者间虽然有因果这种性质上的不同，名虽有殊，非物有异，就是名称上虽然有差别，但是实体本质上并没有差异，并没有差异。好，那么在刮胡舞的论文也是要证明这一点，刮胡舞的论文证明的是论约中的第三行，形象故，利苦极致，此二智尽体无别，重点是在这句话。虽然缘苦地或缘极地，我们称为苦智或极智，这一段论文呢，它是提到说这二智它所缘的对象这个本体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此二智尽体无别，因此也就表达出苦地极地它的本质本体都是一切有漏诸行，然而从它的果性我们称为苦地，从它的因性我们称为极地，这是阿毗达摩的看法。因此来举苦极地呢，也是证成说相待于不同的角度而有不同的命名。那么同样的粗根系也是因于相待有异而可以去成立粗细间的差别。好，当然我们从现实上的例子来讲，很少会依着有部将粗细把它定得死死的，我们都是从一种相对的角度来去做说明。好，接着解释经文中什么是劣色，什么是胜色呢？讲义的74页，刮胡小滴，胜劣门，所谓的劣色就是染污色，不染污色就称为胜色，就称为胜色。在注脚15呢，同样是引极意门除论，它的劣跟胜呢，也是从观待来去施设劣跟胜的。好，那至于远跟近俱舍论文呢，是从三世来去做说明，过去舍跟未来舍名远，那么现在舍名近。更详细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16，同样是极意门除论，它也是从过位名远舍，那么现在舍名近舍来去做解释。好，接着请看到讲义75页。以上说明完了有关色蕴，那么经文中也提到说乃至于受想行识也可以做这样的一种说明，比如说过去的受乃至于未来的受等等，或者是过去的事现在的事未来事等等。那么要特殊的去说明的，俱舍论文这边提到而有差别，为依五根名出，为依一根名系，或曰地变。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 比如说以心王来讲，依着五根而升起的眼耳鼻舌身，这个称为出。那么如果是只有依一根而升起的意识，这个就称为系。因为这种精神层面的，其实你无法去辨别出系，只有怎么样，从它所依的色根来去做区别，来去做区别。另外一种区别出系的方法呢，是约三界九地来去做分别。比如说五趣杂居地的这种精神层面就是比较粗的，相对于上八地的就是一地一地越来越细。好，所以论文就提到说，第一种方式是依五根或者依一根来辨别粗细，第二种方式是约地变。这边的地变就是我们常提到的九地，九地就是五趣杂居地乃至于非想非非想。好，那么以上都是有部的婆沙师所做的说明。那么第二论文提到是在被尊称为婆沙的四大宗师之一的法鹫尊者所提的。那么法鹫有时候多半会只称为大德，不会把他的名讳给说出来，主要是因为尊称他。这边论文我们看到的是大德法鹫复作誓言，他对于粗细的看法呢，跟有部的婆沙师是不同的。有部的婆沙师是以有对无对来辨别粗跟细，法鹫呢是约五根所取的五境名出色，那么其他的五境之外的就称为是细色，就称为是细色。好，这是对于粗细的看法上有不同。对于劣跟胜的看法也有不同，有部是以染污或者是不染污的色来去区别劣跟胜，但是法鹫呢，他是说劣色是我们有情不可易的，我们不喜欢的，这个称为劣。除了不喜欢的之外，可能是喜欢的或者是处于处中的，不喜欢但是也不讨厌，这些呢就称为胜色。好，那至于远跟近，有部是以不可见是过去跟未来色称为远色，那么现在色称为近色。那么大德法就不一样，对于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这个就称为远，那在我们肉眼的范围可见的范围之内呢，这就称为近。好，那么这是大德法鹫对于粗细劣胜远近的看法与婆沙师不一样的地方。那过去色等如自明显，也意思就是说什么称为过去色，就是在过去。那么这些看法也许就跟婆沙师没有太大的差别。接着又提到色法的说明是如此，那受想行他说亦然，道理也是一样，随所依力应知远近粗细同浅。那么随顺他所依止的来去辨别他的远近粗细。哦，关于大德法鹫的内容说明呢，有一点要特别提出的，就是在注脚十九比对注脚二十二。注脚十九我们是先列出法宝的具色论述，对于粗细的看法，尤其是对于细 五根所取的名为出色，五根所取的就是五境嘛，眼根取色境等等。那么所余呢，所余是指谁呢？明确来讲，法宝认为所余是指五根。那么他特别排除掉了无表色，说非无表。好，请看到注脚22普光的俱色论记引文的第二行，同样是在解释大德法就对于出息的看法。他认为出色是五根所取五境，这没有问题。那对于细色呢，他认为是五境之外的五根还有五表。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将色蕴做分别的话，可以分成三大类，对不对？五根、五境还有五表，这是有部的一种分类方法。可是在这两位大师的解释就不一样了，特别强调的是为什么法宝会将五表色给去除呢？但是光普光他的论记中却包含了五表色，哪一家是正确的？法宝说的对还是普光说的对呢？答案是法宝说的比较正确，法宝说的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如果大家有带前导讲义的话，可以翻到22页，前导讲义的22页，内容当然是取自于导师说一切有部的著作里面提到的法鹫跟觉天这两位大师呢，他是不立无表色的，他是不立无表色的。法鹫本身他对于色法来讲，他认为所有的色法都是五识的所依所缘，那么因此除了五识的所依所缘之外没有其他的色法，所以他不立无表，他不把无表业视为是色的一种，那么他也不立所造处。那么相关的引文在大毗婆沙论都可以找得到。好，所以简单的来讲，因为法鹫本身它不将五表立为是色的一种，所以当然在细色里面不会出现什么，不会出现五表这个选项了。因此可以说法宝的俱色论述呢，是有注意到法鹫对于色法安立内容上这一点比较细微的地方，所以在解释细色的时候只讲了五根，而特别去否定掉无表，他说非无表也。说明完蕴是聚义，是积聚义之后，接着说明三科中的第二个科目是处，十二处中的处。请看到讲义76页，处的意义是什么呢？俱色论文提到心，心所法生长门意是处意， 进一步解释，他说训示持者未能生长心，心所法故名为处。所以处的意义是能生长彼作用意，也就是这十二处呢都可以去作为心或者是心所升起的一个条件，具有这样的一种作用，因此这十二种呢都称为处，都称为处。好，那对于最后的一句话“是能生长彼作用意”这句话的理解，请看到注脚23刮胡三《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最后一行。站在有部的思想，法体是三世实有恒存的，所以以这样的思想脉络，普光特别去解释，法体先有不可云生，但能生长彼作用。在大毗婆沙论呢，他就去说明借由所依的五根或者是所缘的境界等等，而生出了种种的心或者是心所法，我们来长养染相续或净相续，以这样的一种生长而长养染净相续的作用，称这十二法为处，称这十二法为处。好，那么这以上呢就是处的内容。更详尽，大家想要进一步理解的话，就请自行参阅注脚24刮胡一的内容。这是引了很长一段有关大毗婆沙论里面谈到十二处。好，那至于戒的意义，我们先休息十分钟，等到第三节再继续，因为有关戒的意义它有一些探讨上的内容，我们等下一节再继续说明。